接住，我坐的可以吗？坐的可以，不然的话好像随便
是随便，
或者还是算了，先讲神的话是，真是很感谢神，谢谢何同弟兄和归教会的邀请，使我再一次有机会来到大家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题目呢。看样子是相当大的，一个题目，可是我多年来就是读行传，就有一个负担，就是从保罗的欺骗信息里面，当然保罗不只是讲了七次话啊，可是他以比较具规模的来讲，有七篇道，来看他保罗的一生。保罗一生呢，像刚刚我们唱诗歌，就是说主你是我的意象。我们在英文里，那我们看到就是说 ，Paul has faith in God's person and in God's plan， 就是说他在神的这个身位上跟神的计划上面，他都有信心。这就是他的，所以他能够为主做这么大的工作。就是他的工作呢，跟他的这个意象的本身，就主耶稣他自己神赐给他的意象是不可分割的。很多时候人做工后来失败跟软弱呢，我自己今年也是常常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情形，就是我的工作啊是一部分，可是我对神的信仰又是另外一部分，也好像有脱节的那个关系在里面。可保罗没有，保罗他一直定睛看着主耶稣啊，他就像主耶稣讲的说，你如果是跟从我的人，服侍我的人，他也要，我在哪里，服侍人也要在哪里。就他是服侍主的人，可是呢，他也是跟从主的人。啊，服侍跟跟从是不可分开，跟从就是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你不需要高言大志，也不需要我要智慧委婉的话，你就跟这个人相处，英文叫 feel very comfortable， 你跟人这个人相处非常的和谐。就是我们与神和好，保罗在罗马书5章1节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与神和好借着耶稣基督，那这样子一个相处的关系呢，然后扩展出来就成为工作的，所以工作是他信仰的延伸。所以保罗到晚年的时候，他不是说他的工作生活跟信仰美好的仗啊，当跑的路，当守的道，他都已经做到了，所以呢他就有那个荣耀的冠冕等他。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一生呢，我们从这七篇信息里面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些东西来。那保罗一生呢，在他的很多的行程啊，他的事迹里面呢，我们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得完的，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因为基本上来讲，很确定的新约27卷书里面有13卷是保罗出自于保罗的手笔。那我自己呢比较也确认啊，这是我个人的这感觉，就是希伯来书也是出于保罗的。那有很多人可以有不同的讲法啊，等一下我在讲他的信息里面可以讲到有一篇信息跟希伯来书那口音跟他那个笔法很接近的地方，可以作为参考。虽然不是确定，因为神如果说他没有讲说谁写的，我们就不必去一定说是这样子。可是我可以有一定的看法，我让我们有看法。对，感谢主，不管是谁写的，神的话继续带来能力。所以保罗可以说在新约，如果是加上希伯来书的话，就一半以上的书都他写。所以这个人的在神面前，在神国度里面，在新约里面地位是不可以轻易的去用三言两语能够讲得完。所以大致来讲呢，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可以说是看《使徒行传》的后半部。那我们讲后半部呢，一定有前半部。《使徒行传》怎么样？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的所结。你看一卷书啊，一定要看它的一个所结，就是那个 key verse， 那个所结就开这一节圣经呢，能够开了这一卷书里面的精要跟它的内容。我们看1章8节，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使徒行传》1章8节这一卷是《使徒行传》是历史书，可在开始的时候开宗明义就是主耶稣的话， 因为这是耶稣的门徒的形状。父第八节啊，我们找到了，我想请大家一起来念好吧，我给您宁愿稍微等一下。使徒行传1章8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是非常振奋的一段圣经，主耶稣最后对门徒的一个教导，也是一个使命。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的意象，给我们的使命什么，这里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蓝图，就是做他的见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也就是使万人都能够因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所以神自己本身，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意象，也是保罗的意象。所以这一节经节呢，你看打开了整个使徒行传28章里面的一个大概。第一章到第七章耶路撒冷，第八章到12章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然后13章开始什么，直到地极。所以今天我们大致来要来看的呢，主要的就是从13章开始。那么前半部什么呢，前半部就是1章到12章，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你可以来看使徒行传，这是一个看法，就是说分两个部分，使徒行传前半部跟后半部。前半部是什么呢，就是在犹太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呢13章开始呢直到地极。所以13章开始有七篇信息呢，可以说直到地极的开始。那么前半部以人物来讲，主要是讲，我们说使徒行传呢讲哪一个使徒，就是讲彼得。所以后半部13章开始呢，主要讲的使徒是谁，这是保罗，虽然也有讲到巴拿巴，又提到其他的使徒啊，使徒们，可是主要这两个大的人物。那么我们都知道彼得他主要的工作是什么，他主要工作是向犹太人传福音，你看他的彼得前后书也都像犹太12支派的这样子，他的托付是向他同胞，向他骨肉之亲。保罗也是开始是这样，可保罗后来成为什么，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以二分法来看的话，使徒行传非常清楚，这13章开始是一个历史的转接点。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看使徒行传13章。十三章开始是一个相当很非常低调的开始，可是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我们先看一起来念吧，第1节到第3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缅、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森林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那这里看到呢有几个人，有5个人。那我讲一件事实，虽然是好像一个笑话，也确实事实。我们上礼拜呢，我在参加那个聚会的地方国语堂，祷告人数只有4个人，祷告人数现在最近节节下降啊，已经掉到10个以下的时候，我就写信给弟兄姐妹说，我们必须能够希望有更多人祷告，因为组织聚会是一件事情，可祷告会的人数是很重要的，祷告是用祷告来服侍神的。那结果后来现在掉4个人，本来是应该5个人，我就跟黄先生弟兄说实在很抱歉，因为我本来是要去的，可是那天在 UPC 工作实在太忙，所以我就没有去，我就真是求主赦免我软弱，所以第二礼拜我就去了。就是我说你不要小看那5个人啊，历史上第一个宣教的开始就是5个人在一起祷告。有时候我们人的眼光实在是非常的软弱，容易看人多人少。譬如说这里有1万个人在听我讲道的话，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不是我讲道啊，是就 信息分享，也是主借的我做他的疏通的管道而已，不是讲道，是做管道。那我的就精神非常振奋，哇，有一万个人，或者是几千个人、几百人。可是人数少的时候呢，你会有不同的那个那种，好像有不同的心态。比如感谢主，今天我来到这边，在领受饼杯，是因为那边有一些侍奉，所以稍微来的晚一点。就觉得真的主的同在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浓厚。主耶稣也这样，主耶稣不是说人多的时候他就把最妙道讲给他们听。你看主耶稣很多时候最妙道讲一个人听的，活水的道是给撒玛利亚那妇人一个人听的。重生的道是给尼哥底母一个人听的。那主耶稣一定说，哎呀，那登山宝训的时候讲重生道多好，他不是这样子。可是他有需要，他在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把最妙的道给他，最重要的道。所以我们不要看人多人少，人多感谢主，人少我们感谢主，我们为没有来的人祷告。所以我们眼睛看要看呢，看那个属天。所以刚刚那个诗歌我唱的时候非常感动，就是那个你是我的意象。我们如果眼睛注目在主的时候，就不会看人数的问题。当然我们需要用人数来看看说我们是不是质量上都有一些需要照应或者供应的方面，这些我们是需要的，因为神让我们在各方面都能够一起长进。所以直到第几开始呢，从这里开始就从五个人开始。可是打发他们去有什么地方去呢？没有什么地方告诉他们，没有说你要到哪里，没有一个行事计划图。就直到第几，事实上就是主耶稣这个大使命啊，他的一个开始。那这个时候呢，而且呢更重要就是说圣灵差派。所以很多人说使徒行传事实上就圣灵行传，就圣灵的开始。所以主耶稣这样讲，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那开宗明义就是圣灵啊。最后我们会看最后一篇讲到也是圣灵，也是保罗在罗马的时候讲到。所以这个中间呢，十三章开始到二十八章，那以分段来讲的话，我就跟大家稍微你们可以做一些笔记，怎么样？第一篇道是十三章，第二篇道十七章，然后呢就二十，然后就跳双数，二十二、二四、二六、二八，所以一共是七篇道。那哪七篇道呢？我就跟大家稍微讲一下。那第一次呢，他们刚刚这个宣教开始啊，这是在塞浦路斯传道开始，那是从第六节到四十一节，是保罗的第一篇信息。这点我们要知道，就是说神界的人在新约里面讲的第一篇信息，不是从保罗开始。神界的人在新约里的第一篇信息是彼得的信息，然后神界的人在新约里面最长的信息也不是保罗的信息，是斯提版的信息。所以都有开始的。可是至少对于保罗来讲，这是他第一篇道，第一篇开始讲道。那他对象什么呢？是向犹太人传福音。我们不需要念，可是因为这个是很长的一段经文啊，从十六节开始，那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那这个时候就是说，一切敬畏神，他已经包括一些以色列人，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属于外邦，他那个时候所在的地方呢是在那安提亚，就是比西底的安提亚啊，不是那个安提亚的那个他出来那个安提亚，是已经到撒咬西亚的那个地方。在安提亚里面讲到，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从出埃及记一直是讲到后来耶稣基督在来到他们中间，就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他就把他点出来了。从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他们，设立士师，设立了王。然后后裔中间呢，最后点到这位神真正心意的来管理他们的，来治理他们的，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基本上对象你看得很清楚，是对这个犹太人，就寄居在外地的犹太人，也可能有希腊人，也可能有当地的人，我们不知道。可从他的对象来讲，他很清楚，因为保罗讲到是很注重就是他的对象。保罗很能够，他用就别人能够接受的方式来用神的话来供应他，就因材施教。保罗是这样的，所以他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我们要知道他 清楚他的对象。一些境外神呢，不一定包括犹太人，可能包括外邦人在内，可是他主要对象还是那些犹太背景的，的，甚至也许包括像提摩太啊，他父亲是希腊人，可是他母亲是犹太人，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一半一半，因为那时候他们犹太人搬到外地的时候，与当地的人通婚，这样情形。所以呢，这第一篇讲到，所以他从旧约的历史开始，我们如果归纳起来来讲的话，这一篇道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布道，这个布道会开始，就对他的同胞布道，这第一篇信息。第二篇信息呢，事实上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意味，完全不同的style， 就是不同的风格的一个意，因为他所处的环境不一样。我们看十七章，这是很重要的一篇信息。十七章呢，就是他在雅典雅略巴谷啊的一篇信息。十七章是相当重要的。十七章为什么十七章重要呢？因为十七章是保罗在欧洲的第一篇信息。是到十七章前面哪一章？十六章，十六章前面十五章，我讲的好像是多余的，可是事实上很重要，因为十五章呢，他们开始在耶路撒冷开会，就决定他们可以等于是奉差遣，然后案例这些人，他们该出去教导，他们应该教导什么东西？这耶路撒冷会议。那十六章是什么呢？主要就是马其顿的意向啊。所以这是保罗第二次的旅行，宣教旅行里面的第一站是在腓立比，然后后来呢，他到到了马其顿的北边，到了很多地方。在比利亚，在帖撒罗尼迦那边碰到很多很多的反对，他等于是满街老鼠的这个过街老鼠满街喊打，他是被一路打到那个雅典。可是他在雅典的时候，他看到一个情形啊，我们需要注意，在这一篇信息前的时候，我们看他的心态。他在那个时候是在等待他的弟兄们来跟他相会，因为他们一直是一个 team， 是一个团队的服侍啊，就是保罗和希拉，他在等待他的同工过来的时候呢，十六节我觉得最扎我的心，他说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很多时候人等候心里会有点不太平，因为你自己的亲爱的同工不在，你人地生疏，你到了一个地方，你环境什么都没有，而且没有人来帮，那边没有教会，你要知道那个地方是个外邦的地方。可是呢，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我觉得心里着急啊，我就把它在一本圣经里面，不是这一本，我就画了很多，我就一面看一面的觉得自己非常惭愧。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周围的朋友中间，你可以想象到拜偶像的、不信主的，或者是漠不关心的，他们没有神，心里没有指望，家里面有困难，有很多很多的遭遇，他们没有办法自己解决，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出路。可是我们心里没有着急，我们没有那个保罗那个急迫感啊。保罗常常是这样子，你看十八章，我跳下去看啊，保罗在十八章第五节都可以说未到迫切。保罗是这样子一个人，我们从点点滴滴可以看出，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心里面确实是这样子，有那个托付。那个托付不是说他是一件工作而已，而他里面真正是有个灵魂的负担。所以他在十七章的时候第二十二节开始，就雅略巴谷。雅略巴谷是什么地方呢？雅略巴谷呢是一个在当时啊，就是很多人到那边去演讲，有各种各样的学说。希腊人很注重哲学，有各种各样的讲法，很多哲士或者到过路的，那么很多人呢，他们就是一个也后来成为一个议会，一个公共的议会，一个非正式的议会。很多时候他们讨论雅典事情该怎么治理，是在雅略巴谷。 所以呢在那个地方呢很多名士经过他们看到保罗经过，比如他有一些讲法是与人不同的，所以呢就站在雅略巴国就请他说当然是他说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他说你讲这道新道我们可以知道吗？所以人家就想要知道。那这个时候呢他讲了呢，他就是从一本造出万族，他是完全对一个完全没有犹太背景的人讲，所以他完全旧约的事情他只字不提，他提到天上，他提到生命，他只要一本造出万族的人这个时候他的对象已经远远超过越过犹太人的背景，所以这是第一篇对外邦人的讲道，这是保罗在十七章里面。第二十章是第三篇讲道，第三篇讲道是我最喜欢的，你可以回去看看哪一篇道你最喜欢。可是这里看到保罗一个心路的历程跟他行道的历程的一个经过经过两次布道，第一个对外邦人布道，第二个对希腊的外邦人，一个第一个对犹对不起，第一个对犹太人，我说外邦人上面没有信主的犹太人，那第二是为对希腊人的外邦人传福音里面的内容，我不是这一次讲到，不是要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详细，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就是很清楚，就22章22节到31节，到第二十章的时候呢是怎么样？他回去要上耶路撒冷，所经过。以佛所，可是他没有办法到以佛所呢，所以他就到了这个米利都，米利都呢请以佛所长老过来给他们一些劝勉，因为保罗在以佛所呢在那里足足住了两年，在那里建立了教会，后来写了以佛所书，所以以佛所是在当时在中古世纪，在那个对不起中古世纪是在那个时代里面是三大的宗教的中心是相当重要的，一直到主后大概一两百年以后，慢慢才比较它的重要性才比较减退。它以前是跟这个耶路撒冷是可以说是遥遥相对的，是一个外邦城，一个城市，也是一个金融跟文化的中心。在那里呢，建立的教会也是一个很多敬拜这个希腊人那个假神这些那个有很多殿宇。那在那里也产生了很多暴动，可是也有很多人得到造就。这个时候呢，他就借着这个机会呢，勉励这些以佛所的长老。那这里呢，从我们这一篇道理，我们看到保罗，使徒保罗，他讲到他自己的托付，他讲到他在自己在神面前的一托，我可以提出一两节来给大家分享。就第一个是24节。24节以前我们再看看22节，我往耶路撒冷就心甚迫切，我觉得那个迫切又点出来了，这里面看到很多时候他真的是迫切的，他是很有心的一个人然后我们看24节，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主耶稣，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32节是他对这些以佛所长老的一个勉励，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保罗是这样子，他知道他自己不一定常常在他们中间，也许呢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了，可是他知道他所做的工作是有限的，可圣灵所做的工作是无限的，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所以这是一个培训的聚会，这个培训的信息也是一个培灵的信息。那这里看到呢，保罗他是一个心智这也是我今天我稍微插出去讲一句话，就是说这个题目是一个总整理，从这些信息里面呢看出保罗的一些心里面的一些负担。他怎么讲呢？有一点我讲得很清楚，就是他自己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保罗不是随便把这些话挂在口头上的，可是他对他亲密的同工，他非常在一起工作，在一起非常同工两年之久这样，而且以后要设立他们做全群的监督，要设立他们做长老来牧养教会的时候，他把他心里话说出来，就是他意思就是说，你们也应当不把自己的性命 喊作为念，他自己是这样子。我们看到有的人说我自己不发誓，那是一回事啊。可是别人说我不发誓，那真的是。可是看别人怎么说他。别人在使徒行传刚刚的使徒们刚刚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在15章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是不顾性命的。所以这个呢是谁讲的呢？这是写信交给就是耶路撒冷的大会里面，他们等于是一个 seal of approval， 也是他们的一个见证，说这个两个人是为主耶稣的基督的名字不顾性命。这不只是他自己讲，自己讲话讲话有时候很便宜，可做的自然知易行难，你知道很知道，可是做得到做不到，那就看别人怎么见证。所以这里很重要，保罗确实是不顾为了主耶稣的，他不但心里迫切啊，他有焦急，可是他还有就是他甚至连命都不顾了。所以这一篇信息呢是很重要，我觉得这篇信息可以作为很多很多教牧同工的一个参考，看到保罗怎么样用他自己在工作上得到了托付，然后与其他的同工分享，希望别人能够传讲神的国啊，像他一样，虽然有捆锁与患难等待他，可是却不以性命为念啊。那不要更不用说这个comfortable 不 comfortable， 就是说你心里觉得舒服不舒服，人都是喜欢舒服的，喜欢过舒服的日子，过舒服的生活，能够享受吃香喝辣，什么事情能够很容易的过去，大家就选比较容易的道路去走。可是保罗却不是这样，保罗开始的时候他跟人家勉励就怎么讲，说我们进入神的国，他在安提阿刚刚的第一篇信息以后不久啊，他回到叙利亚的安提阿，再一次讲到他，那不是一个大的讲道，他讲了很重要一句话，我把它特别换来，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他就知道这条一条十字架道路是一条艰难道路，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不是一条舒服的道路，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乃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神要我们怎么走，神给我们好的环境我们感谢赞美主，神给我们不好的环境不容易感谢，甚至性命都受到危险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跟随主耶稣基督假装信。我觉得这就是保罗的心智跟能力，这就是保罗的心智能力。好，这是第三篇信息。第四篇信息，好，这个时候他的回到耶路撒冷在第四篇信息以前呢，我给大家分析一下保罗在这13章到28章里面，大致来讲以地区来讲呢分三个阶段，就保罗在雅典，保罗在耶路撒冷，然后保罗在罗马，以大的来讲，当然保罗后来 也在哥林多住了1年6个月啊，保罗在以弗所住了2年啊，有很多地方，可是以整个的那个大的规模来讲，因为希腊的文化的中心什么的雅典，所以他在希腊文化的中心的地方向当时的这些著名的义士、哲士、名士们讲道做布道。雅略巴谷的这篇信息啊，大家千万不要轻看，这不是我讲，因为我参考了一些书，这个历史上在希腊古希腊历史上三大著名的演讲之一，跟 Persicles 那个他有一篇著名的那个就是为了阵亡将士讲到同样有名的。那这篇信息呢是一篇划时代的信息，就是说在那个时代里面从来没，他们说新道事实上是从来没有听到这个道，就是神从一本造出来的，而且单独这个神 singular 是单独的神，因为罗马是希腊文化相信多神啊，像奥林匹克事实上是从一个奥林匹克神那个开始的，所以我每次看世运会的时候我就不看那些东西，我知道的背景是从多神的这不对的信仰里面出来，他们有这个神那个神的缪斯啊，就是宇宙的神什么很多很多不对的信仰，可是他在这个多神异教信仰中间，他讲出一个千古的名言，321个字，这321个字跟林肯在 盖茨堡宣言里面所讲的三分钟的讲话是同等有这个就是说在历史上地位是在美国历史上是最重要的一篇演讲，就是盖茨堡。可是在当时古希腊的历史中间最有名的一篇，就不管是讲到了就以希就是希腊文的一篇的这个演讲都是相当有名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轻看保罗，保罗是这样的，保罗用神用这个人呢也是有他特别的培植这样一个器皿。保罗是一个希腊人，不希伯来人，他是一个犹太人，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在加玛利亚上学这个接受严谨的教育，所以他的希腊希伯来文的那个造诣是非常非常深的，而且他又是希腊。可是保罗我们不知道他在大树里面受教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希腊文方面所受的教育怎么形成的，可是从这篇演讲跟其他几篇演讲他希腊文是没有话讲的，就是今天说不是等闲之辈写出来的。那可是我们在读中文的时候不太容易看得出来，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说神用保罗真的是很有他怎么样子在圣灵里面把它改变过来啊，然后把它造就出来，然后在当时的希腊文化的世界里面向普世宣教是有它一定的目的，是这个器皿的形成是有一定的形成的过程。那所以保罗在耶路撒冷呢，在耶路撒冷后面呢就是有这篇道呢也是相当，这篇道又回到他对他自己的同胞讲道。所以呢在希腊文化的中心，在当时世界宗教的中心啊，跟后来到回到罗马，就是保罗在耶路撒冷以后到罗马，罗马的时候呢他就到世界的中心，因为罗马是当时军事宗教政治文化的中心，所以保罗在世界这个三个大的中心都有不同的立足的经历，可他都借着这机会把神的福音传得全备。所以我们现在回到第24章1-21节，就对耶路撒冷民讲到这一篇讲到呢，好像在对这个在安提阿他开始都讲那个对象是一样的，就是13章里面对犹太人传福音，可有一个很不大的不一样，他再也没有提旧约历史。你要知道在很多时候呢，我觉得看这一段圣经我们还是看一看，虽然我们不会去念22章，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数这样啊，这时候他就在耶路撒冷，在我不知道人数有多少，因为那个时候有个暴动嘛，所以是我相信人数不少，整个城都轰动起来了啊，在圣殿被捕嘛，就是21章，有喊叫的，千夫长，甚至千夫长出动，千夫长不是随便出动的，当时通常的管理人所碰到的都是百夫长，所以千夫长出动的事情是不小，就等于像是将官，像千夫长相当于现在的将官的那个职位，那么这个时候呢，保罗用希伯来文对上来，那么这样子呢，他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在传福音上面，我自己这样领会啊，就是他的对象是一样，可是这个时候呢，这是犹太人的犹太人，这不是外邦的犹太人，耶路撒冷犹太人，这些是最守旧的，这些说等于是他最亲的一些同胞，他在他们中间传福音，我觉得。不管是他因为对象的稍微不同，所以跟十三章所讲的那个方式不同了，还是说也许保罗在这几年的宣教旅程中间，他发现一个秘诀，讲到最好讲他自己的改变的经历，所以这一次呢，他就不再提旧约，而讲自己重生的经历，就讲他自己怎么往大马色的路上去。这跟后面一篇讲到，就跟亚基伯王讲到也是一样的，就讲到他自己重生，他为什么悔改，他为什么信神，为什么他侍奉的指望那个死人复活的神啊？他就说你们也需要有这个盼望。那这个人就是弥赛亚，所以他就不再太讲太多，就是说像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大部分人讲到了，都是从斯蒂凡寻道啊，就是从旧约啊，亚伯拉罕以扫雅各，然后摩西这样一直讲，一路讲下来。保罗开始也是这样的，可是我们看到他讲道的进步，传福音技巧的进步， 他最感动的事实上还不是在于你也救援历史，他开始讲的也许希望能够让他们知道，也许有个认同的方式让他们能够知道说你们的历史怎么样过来。当然他的意义是很好，就是指出这个众先知所提到的这位弥赛亚就是救主耶稣基督，这个人已经从死里复活，能做万民的救主。可是呢他觉得更重要的，更重要就在二十二章里面所讲到说那个大马色的大马士革路上的经历啊，啊，就是讲到说归主的经过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跟九章里面讲的事情本身的部分呢，等于是相同的啊。然后二十六章又再提到，所以这个时候呢，而且他点出一点，就是说他奉召往外邦人传道。是从这里面开始，他就他特别的在这里从这篇讲道里面，我们看到他那个时候他生命的历程中间已经很清楚他是要上外邦去，因为他本国的人不信他，本国人不接受他，所以我们要把如果可能的话把他钉十字架，像钉耶稣十字架一样，本国人不行要把他揪到公会里面去，本国人是拒绝他唾弃他的人。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主啊说，主就对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往外邦人里面去。他事实上呢，我讲保罗讲这话不是很高兴，保罗讲话是很心痛的，因为他愿意为自己骨肉之亲发奋，他实在是不得已，就像孟子说与其好便哉与不得已，实在是没有办法，你们不接受，你们拒绝，你们不是拒绝我，是拒绝我传的那位耶稣基督，那么现在主耶稣就把我差遣到外面去，那直到地极。事实上开始的时候主耶稣讲很清楚，可是实在来讲保罗甚至在当时他的好像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保罗在当时开始的时候他传福音呢还是从犹太人中间开始，你看到没有，他在在这个第一次第二次去甚至去非洲去欧洲传福音的时候，他都先进犹太人会堂，他进犹太人会堂，然后先跟自己的同胞传福音，这是保罗的一个方式。就后来在这边就看很清楚，就是说因为他们的拒绝结果使外邦人，就今天我们这些人原来不在神的约里面有份的人，结果得到了神的恩典。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篇信息。在耶路撒冷，在圣殿前面对着广大的耶路撒冷民众的一篇信息，这也是在他生命中的一个划时代的一个经历，他使命的改变从这里开始。然后二十四章就是第五篇信息，就是在巡抚菲利士 Felix 前面的一个见证。那这篇见证呢，我们看一下，它也有一些特点。他这点呢，他不是在传福音。他也不是对于他的同工们彼此的勉励，那是怎么样的一个？他事实上就是一个法庭的诉讼，因为这些人呢是要来告他，因为原来想把他致死于耶路撒冷，结果不得已，结果人家把他送到送到这个巡抚那边去然后就凯撒利亚那边，结果大祭司跟着去，带着一些人，亚拿尼亚几个长老和一个辩士都在那边出了公堂，就出了公堂为自己辩护。那么在这里呢，我觉得保罗在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这是他的一个技巧，这是他的生命上的一个优点，这点是需要我们学习。怎么讲呢？他说你们若有告我是看说纵有过一句话，我站在你们中间，大二十一节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受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啊。他没有点的那么清楚，可他还是把那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啊，无论善恶都他讲他自己的信仰啊，合乎律法。他当时是确实在一个辩士，在这个宫廷中间。那我觉得这篇讲到它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值得我们今天特别是已经信主多年的人在神面前的一个学习。什么学习呢？就是他在十六节里面所说的，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十六节，二十四章十六节，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我觉得这是保罗整个生命中间 接受主的意向使命托付这个画龙点睛的地方，这一节把它讲得非常清楚。因为他对自己常常勉励，他对自己有一个勉励，对自己有个要求，什么？对神对人长存无愧良心。因为对神要长存无愧良心，所以他需要去传福音。他对人要长存无愧良心，所以他必须在很多地方造成一个无懈可击啊。这些犹太人想告他，想要说他污秽了圣殿，他是让说没有，他是让他所信仰的呢，就是承认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呢，甚和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的。就是说这些人实际上是误解神的道，所以他们才把保罗当作异端。保罗意思就是说，他在人面前也要没有被人毁谤的一个把柄。保罗常常做事，很多时候都是光明磊落的。保罗在很多事情上，他因为他常常对自己勉励，不但是对神，我们很容易说对神就长存无愧良心，可对人有没有那个长存无愧良心，这是保罗常常对自己勉励。所以在这里面，他就是在人面前，在人的公堂里面，他讲了一篇。我觉得这我们每一个人在为人处事啊，都需要在这方面学习保罗。我们不只是传神的道，我们要好好的做人，因为我们不是说靠自己的行为得救，我们常常说要靠恩典，绝对是不错，可是我们在行为上也要无懈可击，像保罗一样长存无愧的良心啊。因为这样，所以他觉得他欠了外邦人的债啊，对着人对着神他都是有一个亏欠的感觉，所以他才有这个迫切感在里面。我觉得在这里面讲出一些保罗虽然是好像一个在法律诉讼中间的一个形态，可是他还是传了福音，讲到他自己所信的这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讲到说是他自己的长存无愧良心这方面，我觉得这讲得非常好。这段我们像我们或者有人在工作，有的人在已经退休了，有些人还在上学啊。我们都在每一个工作岗位里面，我们都要好好的做人做事做工。所以以前的前面弟兄讲，做人做事，然后才能做工。第一个是做神人，是好好做神的儿女，还要做人的儿女啊。所以我自己譬如有小的要求，就是我在公司电脑，公司没有把它弄掉，我绝对不看公司以外的东西。真的求主帮我，一直有个勉励。也许你的感觉不一样，有时中午的时候人家就看看新闻啊什么，看看股票啊，或者看看其他东西。我觉得用公司的东西电脑，用公司的时间的话呢，我还做公司的事情。就是很多时候这些事我们都要对人对神对我们的公司对我们这个帐篷的事情啊，虽然是看了好像并不是跟属灵有关，可事实上也是跟属灵有关。因为我们在神的工厂上面，我们要做好主的工人，像保罗一样，要做人做事做工都能够没有，都要长存无愧的良心，都没有被人指责的余地。所以这点我们需要彼此勉励啊。那下面呢 ？OK， 巡抚就这是省长啊，这个犹太的巡抚。那再上一级就他的老板，就是亚基伯，虽然当时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从属的关系。我要解释一下，因为当时在罗马的帝国里面，犹大省的有个巡抚是直派的，是中央直派的罗马的。那他还有分封的王啊、像西律啊，就分封王呢是用这个就是怎么讲以前的那个中国的那个feudalism，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就是那种分封的封建的那种观念，就还是有一些王在那边啊，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有帝皇的思想这样。可是呢他们是一个好像一种 honorary position， 一种他们没有行政的权利，可是他们有一些，他们也许背景啊，也许这些人是以前这个地方的土王啊，所以他们就尊重他们。那中央也分他们，然后他们有一些不同的职责，可是他没有直接行政管理系，可是有一个好像那种尊贵的，像现在英国一样君主立宪这样的情形。所以那个时候有亚基伯，可亚基伯确实他地位是比较高一点啊。那在那一代，这不止犹太省，他包括附近的，他都是整个巴勒斯坦都是他的管辖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呢，也就在感谢主，就是主耶稣讲说，你们将来为我的名要在君王面前做见证。保罗就最后达到这个地步。我们不知道，有一点我要稍微再加一点，就是我不知道后来他因为他上告 Caesar 有没有在罗马皇帝面前做见证。 圣经上没有记，我们不必去揣测。可是我想是有这个可能，因为他上告西撒，他一定要有个结论。虽然使徒行传没有给我们讲很清楚，因为他最后他就讲他在罗马足足坐了两年，他后来是被释放了。我相信罗马人不是随便释放，不是说没有事把你关几天，后来就莫须有就把你放了。他一定经过罗马人很注重法律程序，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有一些英文叫 closure， 就是他一定有一些或者是怎么样，他上告登记簿或书面或者当面告诉他说你是没有罪，所以开放。释放以后呢，听说他还到了西班牙，到各个地方做见证，后来写了许多书，然后最后在66年的时候，在关进去的时候，碰到那个大逼迫尼若王的时候，他就被重回寻道。所以在亚基波王面前见证呢，我觉得是他这个侍奉的一个最高点，等于他所有的讲道里面是最 powerful 最有能力的一点。所以这时候我们看26章。26章就说亚基宝王，他讲了说他讲了他自己的信仰啊，他讲了做了法利赛人，他讲了他自己的教养跟心路历程，讲了他自己受的训练，他怎么样子去逼迫基督教，怎么样子在耶路撒冷这样行，然后最后他还是又回到讲他自己信主的经过，他再一次讲了他自己信主经过，他不怕在君王面前啊讲这些事情，因为他觉得这个事情是真的，而且他这个事情呢是确实是使他从一个逼迫主的人成为一个侍奉主的人。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那些经节19节20节，我们再一起来念一遍。亚基伯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这也就是对应刚刚前面一章24章属灵所讲的，就是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我们知道现在我相信在座的都是信主的，我们在神面前如果对神有个亏心的，就没有与神和好的话，我们需要信福音，就使我们里面真正有那种天良的亏欠，不但我们罪得了赦免，而且罪的感觉都没有，都感谢主，这真正的福音，使我们在神面前有那种良心不再受谴责啊，能够跟因为与神和好，因为信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与成为神家里的那种感觉，就是被接受的感觉。这是保罗他一再一再的勉励，他一再的他的意向，他的使命就是说使人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就是保罗后来跟亚基伯王又有一些对话，这是很奇妙的。他讲完了以后，亚基伯王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凡，可是他说怎么样，我讲的话乃是真实明白的话。保罗说25节，王也晓得这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这是讲了保罗的一个态度，在神面前他有对人他是有个尊敬，他不是因为觉得福音高过你这个天国的福音，高过你的地上的国度的福音，地上的 国王，所以他就可是他是有一个尊敬的态度在那里，突出我向主方言，我深信这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基伯王，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啊。那保罗最后呢，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是最感动的。他说无论少劝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就不像我这样有这样的锁链啊。保罗那时候是带着锁链啊做见证。那最后我们看到28章是最短的一段，就是那个时候他在罗马传道，到了罗马就与蒙准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第三天保罗请犹太人的弟兄来，第三天我非常感动，为什么呢？保罗没有闲着，然后没有说，因为当时的不是工业化社会，现在工业化社会这个事情都办得蛮有效率的，可是当时他可以过一段时间啊，过个半个月，把几个礼拜啊，或者半年啊，然后才开始传福音。 先熟悉熟悉环境啊，去拜访朋友啊，看看，甚至去到处看看，没有。他在那个地方，他第三天就请了犹太的领袖来，就对他们说，啊，他这一段讲道里面呢，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说，让他们知道他所做的没有亏心事，他所做的就是说，他是为了上告于该撒，并非有什么事控告我本国的百姓，他希望能够跟当地的犹太人。那还是犹太人啊，就是保罗观念还是先从自己的百姓中开始，着手，然后从这里面呢，你希望能够建立关系，这也是一个福音布道一个很重要一个桥梁，然后让他们知道，就是他所做的是本于良心，而且没有没有，就是说对不起他们祖宗的规条。他所做的都是凭着自己良心做的，所以呢，他们就说，这二十一节说，他们就这些犹太当地有罗马的犹太人，我们并没有什么从并接到从犹太来信，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愿意听听你的意见如何？你看，这是保罗这个传福音的智慧啊，保罗先跟他们有个沟通，让他知道他为什么来。啊，他讲得很清楚，他不是偷偷摸摸来的，他不是因为被逃过来的，或者有什么事情做了亏心事来的，然后他希望跟他们中间建立一个对等的一个桥梁，一个 dialogue。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愿意听。很多时候人不愿意听，我们没有前面这个松土的工作，保罗是会做松土的工作。然后他能和保罗约定日，就许多人到他寓所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耶稣，证明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勉励他们。这里我要特别 highlight 一点，就是特别教会你的耶稣的事啊。很多时候我们耶稣的事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太占的成分太少，我们所想的事都是俗事，都是家里的事，柴米油盐酱醋，家里孩子的事，我觉得这些都需要照顾。我们有工作上的事，事情才多了呢。我常常讲过，跟朋友开玩笑，就找工作嘛，钱多事少离家近。我现在只有离家近是达到感谢主给我的一些恩典。那事情太多，而且我是 level 7，我是他们 UDC 最低级的一个工程师，就是感谢主。可因为这样正好在他们去年就经济风暴前夕就居然进去了，也是神的恩典，就是我不可能进去的啊，能够进去。那可是呢，我们很多时候为世上的事情忙碌，为世上事情烦心，像玛利亚许多事要烦心，他没有办法好好侍奉主。耶稣的事，他讲的耶稣，有些就包括所有耶稣为什么来，耶稣来了是为我们做什么，他怎么样上十字架，我怎么样从死里复活，他怎么样接我们去天上，将来还要来接我们啊，这些事情都是我们需要明白，我需要能够常常与人分享，这些要常常在我们心里面。那这个时候呢，有人信有人不信，彼此不和，保罗最后用了一句圣经作为结束，就是那个以赛亚讲的，就是说我上次去听王守仁有一次在一个培训里面，他说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腿转过来。他说那恐怕，因为他是希腊文的权威，就是说他很希望，他就说这个先知性，就是说唯恐不及你们的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啊，有这个心，有魔心，所以我们要看，因为中文翻译并没有翻得那么传神，所以恐怕事实上呢，他是唯恐你不这样子做，那所以说他很希望你们这样做，他就医治你们啊。这个时候呢，保罗最后的一句话，人之将去啊，这期间也算，保罗在使命上的这句话，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领受。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保罗在他所有传道的生涯，他有一个信心，他们必受。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就说我们就把福音反映啊，圣灵做工，他我们里面没有那个信心说神一定会使你领受啊，这差很多。这个他们说这个你不要说传福音了，我 不是把说传福音跟卖东西有关，就是卖东西的时候，这个 sales have confidence in his product， 就你必须要在你卖东西，有人信心十足，所以他卖给你的时候，你很喜欢买。有的人他不太懂这些东西呢，他也对这个他的所卖的东西并不是很熟悉，所以呢，他讲的时候呢，好像又讲的不是很清楚，那这时候很多人就不愿意买。我们传福音必须要信心，就是说必须要看到说神会感动他们，也必须要领受。不管是犹太人、外邦人，不管是我们中国人或者我们周围的美国人，我们都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到保罗，我觉得归纳出来三点啊。第一个，他是有意向的人；第二个呢，就是他不以性命为念，刚刚我已经讲过；第三个就是他无愧的良心啊。在这三方面呢，我们看到有一个榜样跟原则。这是读经的一个秘诀。很多人读圣经呢，在特别在福音书里面，或者在历史性的书信里面，我们讲历史书信好了，我们看了很多榜样，我们看保罗做了很多工作，可是我们没有抓到那个原则，就是一个是 practice， 一个是 principle， 一个是工作的原，一个原则，一个是工作的一个榜样。榜样可以学习，最重要我们要抓到那个原则。有些榜样，譬如说因时而地，因人而异，现在我们不需要去效仿那个榜样。譬如说妇女蒙头，在保罗那个时代是有的，可今天是不是一定要蒙头呢？那我们看到哦，蒙头原来是心里面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在我们书信里面读经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原则性的东西，因为书信里面是讲了道理，讲了基要的道理。可是书信里面在行传里面，或者在历史性的书信里面呢，我们看到很多榜样。可事实上呢，榜样你可以从榜样里面归纳出一些原则。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在旧约的以利亚，以利亚讲什么？以利亚是很有能力的人，以利亚是你说一个人面对几百个先知，他不为所动的一个人，他是大有能力的一个先知啊，他是祷告求雨，神就应允他的祷告。可是呢，到新约的时候，一章在路加福音一章里面，一个画龙点睛的说法就是以利亚的先知心智跟能力，他归纳出来就是说，他为什么做那么多工作？这个榜样以后面的那个原则什么呢？他有那个心智是追求主，他有能力是外面看得见的，可他里面的心智就是以利亚的心智，后来变成很多地方都去得讲这方面的事，就是说他有那个心智是向神的，他是愿意跟从神，能够自始忠心的。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有这样心智。我们中国人常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在神的国度里面，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又听到俗语讲说红颜易得，知己难求啊，知己难求什么呢？就是保罗，我们看到说保罗以耶稣基督为他的知己啊，在患难见知己啊。为什么呢？患难见真情，当患难来到的时候，真情就流露出来了。真情就表示你心里面真正是为了神呢，还是为了人。所以保罗后来到传福音到了一个地步，使徒行传以后，他写这个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的时候，那个阶段的时候，他说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就很多他的同工都不愿意与他同，因为碰到一些患难啊，所以呢，这些人呢就表看出他们里面是不是向神忠心，就因为患难出来了。所以保罗在这个整个这个七卷书信里面，我所看到的两个字就是忠心。他是一个为主忠心的人，因为他对神忠心，他所以对神的意向忠心，所以他不以性命为念，他一直勉励自己，也勉励他的同工，要对神对人产生无愧的良心。我最后讲个小故事作为结束，因为这是75周年纪念，这件事情是一件真的事情。我2年前跟雨楠在日本，到东京，我去出差，就去在东京就见了他一些朋友。那这些朋友呢，就说在什么地方见面？我们的哈西库就见面。哈西库是在东京的那个市内，在银座旁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站。 为什么叫哈奇库呢？因为这事情有个来源，在75年前，这有一个铜像，那个狗的铜像被树立在那边啊，现在还存在啊，我们还去那边照了相。这个狗的故事呢，也许你们中间有人听过，可是这个很难得的事情，因为它是每天那个东京地大有一个农业系的教授上班就带着这个狗，就是到车站他就拜拜就走了，然后下午3:30他一定准时搭了地铁回来，那狗在那边等他啊。这样过了两年不到吧，1年7-8个月，然后有一天这个50多岁，其实才54岁的一个这个东京地大这个教授，忽然在讲就讲课的时候心脏病发作，就倒地就不起了，当然他就没有办法在那天回到他的车站去。那狗呢当在那边等到后来所有的客人都散了，就是说好几个小时啊看不到主人，他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呢第二天还来，那附近有些摊贩呢知道这些事情，是因为已经看过好几个月了，就是来回每天都是就是非常好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可是没有想到这个狗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9年每天3:30在哈奇库那个车站旁边等。后来日本人非常的感动，就造了一个铜像在那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故事，这是叫做忠犬哈奇库的一个故事，就他盼望主人会回来，虽然主人没有回来，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这样过去，他每天都到那个地方去等他的主人。所以我觉得保罗讲那句话很对，我们若是不爱主的话，我们可做可做，我们连畜生都不如，我们对主有没有像保罗一样至死忠心。保罗在主后66年的时候大逼迫的时候，他以为主会救他，可是他的主不救我的话，我将来可以在天上得到那永远的基业，果然后来他就为主寻道，所以他至死忠心的。所以忠心这件事情很重要，你看旧约的摩西这个例子，他神的家是全然忠心的，他不看环境不看人，他还是看神对他的赏赐就够了。保罗也是在新约里面，是我觉得旧约摩西的，他神所向我们所要的就是忠心，有忠心在神的家能够忠心，能为主忠心，我觉得这就够了啊。这样的话我觉得不但我们听到的狗的事情我们都很感动啊，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为常人所不及，我们很多人就不会有这样子一个盼望，一个等候，一个坚持啊。虽然环境那么不容易，他还是愿意这样子忠心神给他的那个托付。那我觉得我们需要学习保罗，事实上就是这样的一个一生的写照。我常常在看他的讲章，所以这一次呢我也是一个新的尝试。我也要勉励一下，就是说我最近有个经验，讲个小小故事，就是看到一些情形，就是有的人到我们教会来讲道，结果引用别人的题材，结果不注明出处。那我觉得是因为现在 internet 上东西太多了，很多人不去好好去看圣经读圣经，把神的话读出来消化了，然后供应跟弟兄姊妹分享，结果就变成属灵的包装，因为这里抄点那里抄点弄起来，就很多时候是四不像了，而且呢不给别人 credit， 我觉得这是很不好，太容易，因为现在网络东西太多，你三弄两弄你就可以弄出一些东西来，可是有的时候也是很为难这个主的传道人，我们要为他们设想，就是他们教会的治理事情太忙，事情太多，耶稣的事情太少，耶稣事情要多呢，他们就能够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念，他们就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到外面去找，而是多花时间在神的面前多默想神的话语，然后把神的话语吸收进来，成为他自己的生命，在他生活里面产生一个效应，然后与弟兄姊妹分享。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真的，因为这是神自己在你身上领受。保罗就是这样，保罗一再 一次两次不断的讲他从天上来异象，在大马色那个路上的那个经历就是这样子。他个人经历什么经历主，这是驳不倒的，这个世人没有办法否定的，因为这个事情是真实的，在他来讲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他做第一手的见证，在第一个时间里面他就看到主，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要在神面前，我们要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像保罗那样的忠心，而且不但忠心而是至死忠心，有这样的心智跟能力，我觉得神的国度是可以有更多的人能够来起来跟随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我们谢谢主，我们看到主你借着你自己的仆人，多年前两千年前了，这样子为主忠心打美好的仗。主啊，你求你今天感动我们，让我们愿意在你的家中心，让我们看到主你是我的意象，其他都是虚幻，主没有其他事情能够来烦扰我们的心，那是耶稣的事，耶稣的身份，耶稣跟我们的关系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我们自己传福音的信息，保守我们这个人就成为一个信息，不但我们传信息，我们自己成为主你自己美好的信息。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